是最后一行，我英文讲得很好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因为这一堂我讲过宗教科学人生，这一堂我要讲生命。那么基督徒最大的得到是什么？不是成为一个宗教徒，乃是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那么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在问问题当中，我想先把几个问题解决。有个问题问到，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可以阻止别人的儿子叫他爸爸。这个问题说，关于上次的课讲神只有一位啊，用的例子是你只允许你的儿子叫你爸爸，爸爸只有一个，但你可以阻止别人儿子叫他爸爸呢？能够让别人儿子叫你爸爸吗？这边有个观念在这里，到底谁是宇宙的爸爸？我有个道家，我想起了老子第25章，有句话这样记载，他有物形成，先天地生，有一个东西形成，在天地没有创造前就已经出生了。极息辽息，独立而不改，极息安安静静的，没有做什么，但是永远不更改。周行而不殆，一直运行，这个力量一直运行，从来没有停止过。可以为天下母，可以成为创造天地一个开始。吾不知其名，至子曰道。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称他为道吧。那么这个老子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老子是摸上帝摸得最近的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民主的文化当中能够有一个人能够把上帝摸得这么清楚。是老子所讲那个天，这个无情天，不是个有情天，这是唯一的一个差别。这难怪我们远志明弟兄要写他论文的时候要讲上帝与老子哈，我不好做一些批评，但不爱你为。但你们讲这个观念，世上只有一位父亲，只有一位神，所以任何人都应该叫他爸爸，绝对没有别人的爸爸。不然都是我的意思，没有别人的爸爸，叫一个爸爸，因为他是可以为天下母，可以创造万物有机的，是万物的本源，是天，是天子一大也。东汉郑明讲天子一大也啊，所以天浩浩之天，你把天拆开来怎么样，就唯一的大的，这叫天，所以没有第二，所以没有别人的爸爸，所以没不叫爸爸就叫做不像。所以我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读圣经我读得很细的。那么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把圣经一丢，这太狭窄了，我还没有犯罪，罪就定了呢？我再用这个东西我做一点延伸哈，做解释做一点延伸。我们中国是讲孝道的，对不对？你同意吧？还是你不同意？应该同意了。中国讲孝道，那什么叫做孝呢？什么叫孝呢？我讲孝敬的东西给你们听哈。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养。大孝是什么？大孝是尊敬父亲，其次才是不入父亲的名声，其下是能养，能够养父母呢是最差劲的。那大孝是尊亲，你不能说我对他很不好呢，每个月都寄钱给他，这个不叫做孝。孝是尊亲为孝。那么孝经里面讲说，孝莫待严父，严父莫待配天。你们听过这句话？严父不是说对父亲很严格的意思，严父说对父亲非常的尊敬，但是严父呢对父亲的尊敬呢没有大过于配天的。那么就是说，你看中国的排位写天地君亲师，有没有？好像你们都不知道一样。中国排位写天地君亲师的，所以你看你老是讲孝亲孝亲，可是天如何对待呢？那个天是上帝，所以讲中国在讲24孝当中最大的孝子是谁呢？是舜帝嘛，对不对？不是老来子，不是老先生，老来子也不是打老虎的，也不是卧冰得雨的，也不是那个喂蚊子的啊，都不是。 乃是这个舜帝最大。那么在帝王列传里面就讲这个舜帝的孝是怎么孝法，现在告诉你们哈，虽然不是这次要讲的主题哈，我有个主题专门讲中国文化的，不过我现在讲这个让你们有点帮助，也因为有人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他说舜帝是怎么孝的，他说舜母早死，舜的母亲很早就死掉了，卜早再娶，他的父亲叫卜早，点瞎的意思的名字叫卜早再娶，生象，这个弟弟他的名字叫象，大象的象啊，然后名字叫象，那咸玉杀舜，他们都要杀舜。那么那舜是什么样呢？克俭能孝，他能够孝顺父母。他孝顺父母方父亲的方式怎么孝顺法呢？大丈则走，小丈则受。什么意思？就父亲拿大木头来打他，他就赶快跑。大丈则走，小丈则受。父亲拿小棍子打的时候，就给他打几下。然后年二十孝文乡里，年二十岁的时候，他的名声就孝文乡里。以后他做了皇帝嘛，对不对？你们知道他的那为什么这叫孝顺呢？因为所有的其他的孝顺，不管是拖车的，不管你讲什么啊、他们都是基于亲，但是呢，只有这个舜帝是不逆于天。你们懂这个道理？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孝道观念有连到天，因为父亲拿大棍子打他，你把他打死了，父亲就逆于天，你逆于天就不足以言孝。所以我再讲回来，为什么耶稣就讲这句话呢？因为当一个父亲，你没有把他当做父亲看待的时候，你已经是不孝子了，你不需要打父亲的。我记得我听了个故事，真假我不是很清楚，讲那个国内来的一个人，非常出息，混得很好，后来在公司里面当了 director， 买了5000尺的房子，非常大，后面有游泳池，有大的院子。但因为他是个 executive， 所以经常在家里面 barbecue 啊，请公司员这些高官们大家来 social 一下啊，站在香槟在手，音乐在耳啊，大家 enjoy 高阶层的社会。那他父亲有一次从乡下来，那种老农夫嘛哈、啊，那么他来了以后呢，提血冲冠，老是打赤脚丫子哈。啊，粗粗的，头也粗，脸也粗，牙齿掉几颗也不去补哈，啊，就是这样。可是他儿子很出息，儿子很出息，做混得很好。那父亲呢，儿子也很孝顺的，爸爸喜欢种田，就那个漂亮的草地，就开个园子让他种啊。结果肥料比菜还贵哈、啊，啊，那就算了，大家种他高兴就好了。儿子还算是蛮孝顺的。有一次他在家开 party， 这些公司的这些 VP 啊，有钱势人都来了。那么他父亲。很单纯嘛，人家来了拿个铲子，怎么来这么多车都是美国人啊？就拿铲子在招手，请进，请进，请进，请进，欢迎，欢迎。人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或者这个人蛮亲切的，就有另外一个 director 就跑去跟他讲说，哎，那个老人家很亲切，那是谁呀、啊？不敢讲他父亲，他讲什么 ？Oh, it's my garden 啊，是我的园丁啊。那我就问你了，请问这个孩子孝顺不孝顺？啊？不孝顺，为什么不孝顺？连父亲都不敢认，不孝儿子已经怎么样？名字已经定了。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为什么讲说你的罪已经定了呢？因为当你知道宇宙有位神创存在，你不把上帝当神的时候，你的罪已经定了，这个意思。这是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们不清楚。所以我刚这个人问的问题很有意思，我告诉你，没有别的爸爸，只有一位。不叫罪已经定了，所以你不能阻止。假如是你的话，你不能阻止别人孩子叫你爸爸。但是在宇宙当中没有这件事情，因为可以为天下母，只有一个爸爸。这个清楚吧 ？I hope so。第二个问题，我先把问题讲，再来讲我的道哈。我今天要快快的讲哈。不然飞机就飞了哈。他说伊斯兰教啊、他们可兰经的顺承基督教的原版，不是现在用的圣经。那么伊斯兰教的神和基督教神是否同一个神？伊斯兰教的徒，伊斯兰教徒是不是同样受到神的爱护？好，我们来讲伊斯兰教的形成。伊斯兰教形成是在公元600年左右形成的。那么可能是有人跟这个穆罕默德传福音传的不够清楚。传到异端去了。那 那穆罕默德这个人呢，他这个人直到25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寡妇叫马提亚，那么娶了寡妇，寡妇很有钱，他当然有事没事干可以想这些东西。他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以后不是接受很清楚，所以他到了40岁的时候，他建议向加百列给他启示啊，因为他没有读过书嘛，读起来他读透不会读，抱着他又能够读，然后又穿了这个回教出来，回教是这样开始了。那么他回教在创立的时候，里面主要追踪溯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回教跟这回教国家阿拉伯人跟以色列打仗，它的原因不是个宗教战争，是个家族战争。我们来回来历圣经的历史里面，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当中，有一段时间上帝是不理他的。然后你注意看创世纪第十七章，对不对？16章讲他亚伯拉罕，不应该从15章讲起，15章讲到就是说神跟他显现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这样子多。那么跟他讲完了以后，他献祭，神说你把一只牲畜剥成一半，然后你就献祭，对不对？就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沉睡，有大的黑暗临在，有火从献祭当中经过，这叫亚伯拉罕的约。有时间我来带你们陪你们都在讲这一些哈，或至少我们现在有些了解。那么亚伯拉罕神在跟上帝讲的时候，神应许他要有后裔。那么我们到了十五章过了以后，到第十六章，亚伯拉罕不能等，接受了他的太太的建议，半推半就娶了他的婢女夏甲为妻，对不对？以后就生了以实玛利。那么以实玛利生完了以后呢，上帝就沉默了。有一些日子，到十七章一开始，上帝跟他讲话，说亚伯拉罕，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做完全的人。这背后有解经的重要性在里面。为什么上帝沉默呢？上帝说我要给你后裔，你竟然想办法自己得后裔，你却不依靠我来得后裔。所以上帝到了他99岁的时候，上帝再跟他显现说你要做完全的人，因为我是全能的神。今天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全能不能完全呢？因为我们要信上帝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为了要自己想办法，怕上帝不来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做了。他就这样一个例子，就结果以后呢，我们就看见19章一直发展下去，我就发现他以后他的太太怀孕生子，他百岁得子，这一个孩子叫做以撒，对不对？可是这以撒一生出来，家庭就不平安了。所以中国字写得很好，平安的安，这个屋顶底下只能有一个女人，对不对？你们那有平安的安怎么写啊？你写两个女人一定出问题了啊！只能有一个女人啊，这叫安。可是他不懂的，他两个女人一起就吵了，就大妻子小妻子一吵，这个大妻子虽然是温柔敬虔的妇女，因为是彼得书信讲的，那么他就要把她赶出去。那么上帝就给亚伯拉罕讲，他说你还听撒来的话，你把他赶出去，我会赐福给他，因为他是你的子孙。所以这个以实玛利跟夏甲这个妈妈跟这个孩子呢，就被赶逐出去了。以后这两个家族就成了一个冤仇，家族之争。以实玛利是谁呢？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这个以撒呢，只要跟雅各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这样清楚吧？因为这个祖先是家族战争，宗教只是个幌子而已，所以大家拉绳的时候都拉同样一位。所以当这个穆罕默德在弄这个可兰经的时候呢，他的绳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绳。所以说绳是不是同样一位？呀，绳是同样一位。阿拉 Elohim 希伯来文 El 大翻成阿拉 Elohim 啊，是 Aleph Lamech 这两个字很连在一起的哈，这两个希伯来文连在一起，那么这是阿拉的意思，就是神。所以事实上讲同一位神，他们是同一位神，可是他们各有不同的传承。他说那是假的，我们这才是真的。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那位神是我们的神。这大家人不但是爸爸真，连上帝都真了，这是他的历史的背景。那么这是不过他真的东西是怎么样？这是公元以后600年以后所产生的事情，这个清楚吧？不是一个原来的东西，你 got it? New version。 所以这个原因是这样子，所以个人 那么我们出了第一版的时候啊，那假的我们才真的，那大家都可以这样说了哈。这我相信，我再解答的问题，我再讲我的道了哈。在生活中，怎么知道上帝的呼召？如何知道一件事情是上帝的安排对我们的指引？例如冯秉成牧师说，他从一个城市换到那个城市去，神的呼召啊。我几个东西要解释，安排是一个危险的字。安排，我们讲说神安排我到这个贝登路去来。You must be 哈，圣经每次讲到安排的时候都是 big things。比如说约拿书做一个例子，上帝安排一条大鱼，有没有？上帝安排一只虫，上帝安排一颗蓖麻，安排是 intervene 我说的，上帝介入，这叫安排。上帝不太安排东西，上帝创造宇宙是恒动自动，就是 perfect， 它不需要一天到晚的变的。上帝只有在需要的时间，上帝会介入，做个必要的介入，你的变很少很少。圣经非常非常少有上帝安排的，但上帝给人这个宽广，上帝的旨意是恒定的。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神的旨意叫你成为圣洁，远离恶事，这是旨意，对不对？神的旨意叫你礼拜天去聚会，这是神的旨意。至于你今天要走这条街还是走那条街呢，上帝没有安排。你们没不好意思吗？比如说妈妈的旨意是要你今天早上好好吃饭，你告诉妈妈说我要吃稀饭，妈妈说可以。你告诉妈妈说喝牛奶，妈妈也说可以。你说妈妈我今天要吃冰淇淋，妈妈说乱说。你们明白了这个意思吗？所以一个基督徒在很多事情当中，事实上有很多的 free choice。 我们不要把宿命论带进了教会里面，说上帝不安排，上帝其实很多事情没安排，其实由上帝的旨意就是很清楚的叫你成为圣洁，远离恶事。可是基督徒，因为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有以前佛教的背景，所以带着宿命论的观念进到基督徒生活当中。你清楚意思吗？那上帝有给你很大的自由了，你至少今天要不要吃牛肉面 go ahead 啊，还是你要去炒，你不要再吃牛肉面，人那个威子在旁边等你，你要点哪一样，你们回来就十块钱啊，哎糟糕，十块钱赶快祷告，今天是牛肉面啊，米粉啊，看他们意向，你都敢吃啊，你喜欢吃什么，就感觉最近真的有去，那是吃牛肉吧，最近太油腻了，吃炒米粉吧啊。你有自由，所以这里面没有事情。神的旨意叫你呼召带个什么地方去，神对你生命的呼召讲一生容神一人。至于你到贝登路去，他到 Princeton go ahead 啊。因为上帝给人有个宽广道路走，这是我个人这方面看法。我不是个宿命论者，我觉得上帝很宽广，很宽广。那么至于冯牧师为什么讲神呼召他另一个城市呢？那你要问他了，问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因为只有他知道嘛。但我自己本身神呼召我到这里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太跟你们讲好了嘛。I gotta come， 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嘛。其中有个信实，因为信实是我必须要来，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你说神呼召我来 ，yes， that's all， 这样很清楚吧 ？OK，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到生命，谈到生命。那你会发现人生有一天讲到生命的时候，人会觉得生命很无常。你们有没有觉得，你记不记得苏轼写了一个江城子，江城子哈，江城子里面他写一篇恋他的亡妻，不过他说谎，因为他有朝雨嘛，念亡妻，不过他写得蛮漂亮，我就念给你们听。他十年生死两茫茫啊，十年生死两茫茫，那不思量自难忘，那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啊，纵使相恋我们应该不认识了啊，尘满面华满霜，哎呀满面都是灰尘，奔波啊华满霜，头发都是白了，好，夜来幽梦忽还乡，昨天做梦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回到了家乡去啊，小轩庄正梳妆，我看见那个八卦姐那个庄，看到她还在梳她的头发呢，然后相顾无言，只有泪千行，两个对看呢，没有话可以讲，只有泪千行，然后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收刀，他写这种。那这是写得很美，但是基督徒基本上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因为这不是基督徒对人生的看法。基督徒是怎么样？相顾，有话说不完，不会累千行。因为我太多事情要讲，我在天上相同，可能我今天跟你们相遇，哪一天都不能再相遇，对不对？谁知道我回去会摔飞机？We never know。但是至少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了，至少我们有一天相遇的时候不会累千行，我们不会是永诀。我自己常常最不喜欢参加的礼拜是追思礼拜，我常常要主持追思礼拜。哎呀，我每次讲追思礼拜，我都很想办法请我父母师去讲啊，人家说父母就是要你啊，那我就不好去了哈。我去讲的时候实在是不好讲，因为我认为追思礼拜本身是个喜乐的。保罗不是讲过吗？我原是喜欢离。原来是要你是与主同在，也是好的无比嘛哈。可是你要弄得苦秋秋的，何必如此呢？可是你不该苦一点，他觉得你没有人情味哈。那我觉得这很没有什么意思哈。我很不喜欢追，很不喜欢追四礼拜的。但事实上，我至少我有个了解，对基督来讲，生死是一个毛毛虫变蝴蝶的过程。因为这生命的本质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你我一定要死，你同意吧？你无论如何你迟早要死了。所以我有一次去看跟小孩子开个玩笑，他们不同意我的，我说我以前比你年轻，以后会比我老哈。他们 disagree。 后来想说我有点错，我以前是比你年轻，你将来不一定比我老，你可能活不了这么久啊。但事实上基督徒对人生有个不同的看法，因为基督徒的人生是个蛮有生命力的一个人生。假如你认为基督徒就是一个以后等死上天堂，那完全不懂得基督教信。基督徒的一生，当你信耶稣那一刹那之间，你有个极大的转变，就是你对人生的看法不再一样了。因为你发现原来活着是有意义的，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这本身的背后带着上帝永恒的旨意在里面，而且是很有动力的一生。你不，你今人家今天看着你，不需要是明天看着你，因为你明天必定要成长。我相信很多人十年前、二十年看我，跟现在看我完全不一样。像还一样，那才怪了。因为我都发现我不一样，为什么呢？我看我日记，我觉得以前怎么那么丑哈？因为我不是好基督徒，所以我对人生没有透视。我慢慢了解耶稣基督了，我慢慢了解上帝了，我慢慢了解原来上帝是个全能的神。我慢慢明白保罗在那讲说，靠神来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是什么意思。我慢慢明白一件事情，基督徒走的一生是一个丰丰富富的一生。我明白了。所以我就很欣赏这马丁路德他的一些话。马丁路德对信有些了解，那么很多时候是我们不了解。我们基督徒对生命哪些不了解？不信主人朋友对生命有哪些不了解呢？我们总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但是越了解的人就发现我们不能靠自己。我曾经跟我们的教会讲了一个话，我说我们不是 independent church， 我们是 dependent church。 他们听啊，我当面我们 dependent 话，我说我们教会不是 independent， 是 dependent 的，因为离开上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是一个 dependent church， 但这个 dependent church 的本身就充满了动力的，因为上帝的慈爱跟能力就像空气一样，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可是有时候我不了解这东西，我们自己有几个蛮力，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一次我跟女儿看那本书，那个书叫做《白鹤楼》。黄鹤楼，对不起，黄鹤楼，黄变白差不多哈。黄鹤楼，那里面讲个故事，讲这个关云长收服张飞的故事。当然他是乱讲的，不过蛮值得你深思的。我喜欢这种看小说，这小说的背后有故事。他这样讲的，他说这关云长要收服张飞来报效国家，可是觉得跟他之间很难分胜负，跟他拳打，给他三天三夜不分胜负。那么跟他武斗，他没有东西可以跟你谈。他说怎么收服他呢？一定要他心服口服。所以这个关云长想好了以后，就在路边等他。他说张飞每次要经过一条河边，到那个猪摊猪肉摊去卖猪肉，所以他等他一大早，张飞就趁着这就来了。所以他就看了以后，他看到远远来了以后，就故意喊了一声：“好壮的壮士啊！”哇，这张飞跟人家喊来壮士一看，这红脸八尺高的人啊，假如哇，先生你也是个壮士啊。他说请问阁下何名？他说名不改姓，坐不改行啊，我叫做哈张飞。哇，那个关羽说哦，愿久仰大名哈、啊、久仰大名，听说你怎么样，你这个人呢力大无比。他说是啊， 只要谁能够把磨石戳开呢，猪肉全都他拿哈。先生要不要试一试？他不敢不敢。不过听说你力大，也难以信服。我今天可以考考你。好啊，怎么样？你要拔树吗？他不用不用，我们从简单的开始。我怎么简单开始呢？他从稻草堆里面拉出一个稻草出来，说这个轻还是重？我当然轻啊。那既然轻，先生可不可以把它丢过江啊？他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么轻怎么不能丢过江呢？丢不过，丢了十次也丢不过。关公在旁边摇摇头，观音堂摇摇头，看起来你不行。他说你行吗？他说我试试看吧，不知道。他说好，那拿个稻草给他。他说这个太小了，我拿一把可以，比你重吧，但是比我重，他一扔就过江了。那么他又考了他一级，他说你武功高强，他说刚刚比力气比不过你，打架可不会是你，来吧打吧。他说不用不用不用，我还是试试你，用简单的开始。你看地上有个蚂蚁，对不对？我看到吗？你可以一拳打死他吗？他说当然可以啊，刚刚丢脸，现在拼命打，棒棒棒，打完几拳，蚂蚁倒爬。他说我看看你武功也不行啊。他说难道你行吗？他说我啊，试试看一根指头就好了啊，就死掉了。结果伤悲败主啊，你就跟他走了。故事是这样子。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人也是如此。你看你的日记，你立下心志，你要好好读书，你写过没有？每次写周记，第三次月考到了，我要立下心志，一灭前茅，有没有？不要考试一完，我又失败了。你周而复始，周而复始，你多少次？你就像张飞一样，你靠几力、几分蛮力，以为可以行，但实际上你行不出来。你那个脾气，你就是控制不了，你的生命不行嘛。你是矮，你高强，你就背不过去嘛？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不行嘛。你那个臭脾气哈，怎么改也改不了，但是上帝可以改。上帝告诉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说你可以被改变，只要你来到我的面前，我要给你个崭新的生命。基督徒所讲的生命是很奇特的生命，你晓不晓得？他讲的是改变与更新，不是讲改造。It's never talking about reformation, it's talking about regeneration.你知道 reformation 什么意思吗？一个东西不行，把它改造改造，下乡改造改造，上层改造改造，改改造改造，但是东西本来就不好，怎么改也不行，只是骗骗人，对不对？比如说朋友来了，店也关了，没办法，这个有一盘鸡肉在冰箱里面放了很久，一闻，不太好，不过好像还可以，那怎么让他吃呢？怪味鸡呢？葱姜蒜一放，酱油一倒，谁也吃不出来，对不对？呱呱呱呱炒完了以后，他还是蛮香蛮香的，这是 reformation。不过他回家以后就拉肚子，就是。这不是 regeneration。那基督徒讲什么呢？基督徒讲 regeneration。耶稣基督根本不要你的生命，就像一个老人家，这老人家很有意思的，他是个投资家，应该讲他是农夫，结果有一条高速公路。从他们家附近呢就开过去了，当地就发达了，很多农夫就卖了地呢，就变成很有钱的人了。那么大家都卖地呢，他就不肯卖，他老是跟人家说你卖的太低了，你卖的太低了。人家说啊，你这个贪心啊，都已经几十倍了，你还贪心？他不卖。那么以后大楼起了，他照样跟田上，所以很不协调。旁边几个大楼，右边又几个大楼，左右就几个大楼，他这个人照样跟他的田做的。住他的木屋，结果大家看着看看这个房屋，他就跟他姐跟他打招呼，人家给他讲说，哎，我们都搬到人家来看你，你怎么还在这里呢？他说我还在啊。他说人家讲说，哎，你卖的吧，你年纪这么大，他说你卖的太低了，他说你不要卖多少，贪心你就骂他，他贪心就贪心啦、啊，我他等机会等机会，有一天机会来了，他这个家门口来一个 limousine 大车开停下来。下来四个彪形大汉，哇，戴个墨镜，以后门打开来了，来个矮矮的老板，啊，放出来了，啊，打伞加打伞，这老板就走走走到他门口，这个大汉就敲门，这农夫开门，看说，哦，先生什么事情？啊，先生，我们老板想跟你谈一些话，很客气的，进来进来，然后这老板就进来了，老板就开门见山，他说我是生意人，我们也不要拖拖拉拉讲什么，开门见山。我想买你这块地， 请问你要卖多少钱？农夫说，我为什么卖给你？他说，我告诉你好了，你两边大楼都是我的，你这个东西就卡在中间，我们的员工从这楼跑那楼，还走过你这么大大的田地，很不方便啊。他说，你可以卖给我，你开个价格，我一定买。他说，是你说的。我说好，那你开价吧。那老板准备听，他说，我不好讲，用写的哈，价格高到不能讲，你看多厉害。他就写的，然后从桌子这边就推到那边给他看。这个老板很有钱的老板，一看就要皱个眉头，我马上赔下来，可以可以，我没有想到这么高。那我看了，我带来钱，不但不能买，只做头期款了。啊，来，这个头期款给你哈，那么两个礼拜我来付清，然后这老板就走了。这农夫本来是杀个天价，然后让他拦腰一砍，拖拖拉拉，还一定卖很高的，没想这个这么爽快，居然给了全数的钱。那么这农夫觉得，哇，这个人对我太好了，我不能对他不好，他去两个礼拜，我也不应该闲着，所以他请了工人来，最有名的工人，把屋顶翻修，把窗户翻修，把厨房改装，地板翻新，全部都做了。然后两个礼拜，这个人来了，提着两个大皮箱，那两个不打伞的就开始提皮箱进来了。他坐下就讲说：“先生，我钱都给凑足了，好，地契房契给我，这个给你嘛。”他说：“不，不急。”哦，你要反悔？哦，不反悔。你对我这么好，难道没有看吗？我这几个礼拜也没闲着呢，我用高价请的工人来整理房子，我带你参观吧。那个人叹口气讲什么？他说：“先生，我买你的地是要做什么房子，做什么的？我要拆掉的，我不要你翻修的。”有多少人呢成为基督徒，以为基督教的信仰带给你 reformation， 给你一个改造的生命？不，上帝不改造你的生命，上帝要重生你的生命，把你整个拆毁了，重新建造。这是神给我们叫做崭新的生命。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每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可以经历到这个事情。所以很多少人，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太太很压抑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太太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刘牧师啊，我说什么事情？哎，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真的很好耶。”我说：“为什么？你相信吗？我结婚十年，老公昨天洗碗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这个福建佬哈，大男人主义，从来不洗碗的，从来不洗碗的。信了耶稣第二天，马上卷起袖子就洗碗了。”他说：“我哭了一夜啊。”Regeneration， 上帝给人的是个全新改变的生命，不是一个改造的生命。这是我们所讲的生命 ，Never be changing。但是基督徒很可惜，基督徒听到就听一半，只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是慈爱的，对不对？您是不是上帝是慈爱的？你有什么罪，上帝都可以赦免你。这基督徒就屡试刀锋，做什么事情？什么叫屡试刀锋呢？我明道弟兄讲个故事，很发人深省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人有一次去城里去办事，住在朋友家，因为他去开会办事。那么有一天呢，他刮胡子，结果明天开会，今天早晨刮胡子，结果刮了一道痕，哎呀，非常沮丧。他的胡子手帕就出来了，他朋友看到，哎，怎么回事情？你看，刮伤了，明天开会挂彩，还挂个绑带都难看啊。他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一个朋友从德国回来带个药，很好，我试过，一擦就好。他说真的？来擦擦看，他就给他擦。那么这个人就半信半疑，擦的贴个袋子就过去那一天。到晚上的时候一撕，哎呀，只剩下个白线。他就回来给他的朋友讲，哎，你看看，只剩下白线，哎，这个药很好哎。他朋友跟他讲。药很好，对不对？你相信嘛，对不对？信服了他，就是。他说你既然这样，送给你。他不好意思的，这么好药，他说我也好几罐了、啊，给你，你回去以后就用了。我问你一件事情，这个药好不好？好，请问药太好，说我每天刮伤，啊，每天擦，为了证明药很好，那我看你是头脑有问题，对不对？那很多基督徒就干这个事。不，基督徒改变你的生命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是不喜欢再犯罪的生命。所以很多人告诉我们说，那基督徒，我身为基督徒要我应该怎么做？我说不怎么做，你重要是怎么活，不是怎么做。你让上帝的生命在你里头，你每天读经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安安静静的给他几分钟，你这一天要全然的一天，不同一天。可是很可惜的，今天基督徒是不吃早餐的基督徒。 从来不读经祷告的啊，上帝变成医生，有事才找他，平常都不找他的，都是我们基督徒常做的事情。所以你今天在教会看到基督徒，都是那些病态的基督徒，常常的不是大头脑，是大肚子，啊，走路歪歪倒倒，所以我们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最简单的东西，读经祷告，我们不会。你一个基督徒活得扎实，每天读经祷告，你的生命就完全的不同。好，讲个例子，不是到几点半，不要看时间讲啊，几点半，就还有40分钟，对不对？OK， 好，我常给他讲故事，叫鸭子就会补水。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特殊的生命，你要成为真正基督徒，你自然就服，你不服就很不顺。那么曾经有只鸡，这个鸡虽然是鸡，可是鸡翅不低哦，鸡有大福之翅。为什么鸡有大福之翅呢？因为他不想当鸡，他羡慕什么？羡慕鸭子。哎呀，他说我们这些鸡每次在这土上吃蚯蚓，人家这个大家都是家禽类，这个鸭去吃鱼，这个很不公平。哎呀，我做鸡有什么用呢？这很典型的人生哲学。你晓得王上义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人生最好的一个写照，可是很少人去注意的。这句话是什么呢？他人生是什么呢？人生一句话就解决了。什么叫一句话？这里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这叫做人生，你们同意吧？今天为什么到美国来？因为那里不好，要来这里看看啊。然后就是 Mason Ridge， 我到 Princeton 看看啊。Princeton 说 Princeton 不好，我去纽约看看。有时候纽约不好，我要到休息来看看。大家都在看看，为什么？生命的问题。那就是鸡跟我们差不多了，他就不想当鸡，他很想当一只鸭。所以大家在吃蚯蚓的时候呢，他闷闷不乐，在树下看景，在那摇头啊，这群鸡真是没有钱。那他受得自己骨瘦如柴，好像个形同槁木，好像一个智者一样摇头。可是他没有答案，无论怎么样我还是鸡，我要去接受我是鸡的事实。那么这个树上有一只猫头鹰，他常常太急吵了，他不能睡觉，他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他看见什么？一只鸡每次说话，做鸡有什么意思？就我们在讲做人有什么意思呢？后来这个老鹰，这个猫头鹰终于讲话了，他说先生，你好像有问题啊。他看吵到你，对不起。他没问题，没有问题，你来问我，我是鸟中的智者。你知道猫头鹰是鸟中的智者，为什么？你晓不晓得？因为只有他会问咕咕咕，只有他会提 question 了，其他都是惊叹号了，呀呀呀啊！你看都是只有他咕咕咕啊。所以他是智者，结果他说你有问题告诉我，他说你不能解决，我可以解决试试我。他说好，我告诉你，看你会解决。他说我想做一只鸭，我想跟鸭一样在那游水吃鱼。他说哇，你想补水啊？这个也不是不能解决。照理讲，你们跟那个鸭都差不多是家禽类，奇怪，为什么他补你不能补呢？他说这个要做 research。他做 research 没问题，他就这个鸡就回家，把它家当都给了他，你做出来解决问题，我很感谢你。这猫头就回去实验室做实验了。那么几个月报告就出来了，报告出来是什么呢？他说我发现大家家禽他能补你不能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家产鸭油，你不产鸭油。所以没关系的，我已经提炼一罐鸭油了，你涂一涂呢，你就能复活了。哦，真的吗？不过要凭信心哦。真的，你敢跳才能复，你不敢跳不能复。哦，好，反正做鸡也没事，死就死吧。鸭油涂了，闭着眼睛，砰跳下去，以为死定了，居然复了。这猫头鹰在旁边归，可以吧？哎，可以，谢谢。这猫等于大事完成就走了。过一阵子呢，猫头鹰又被吵醒了，就看见那个鸡还在叹息。他说你又怎么回事？他说我是能活了，但是我游得没有人家快，那鱼人家早都吃掉了。他说哎呀，这个不好意思，不过这还做 research 啊。他 research 可以啊，不过我没钱了，那没钱 research 做不下去了。他说你等几个礼拜好不好？他说好。那么鸡就去打工了，到肯塔基 Fried Chicken 打工了，打工完了以后打一笔钱，那么请你做 research。 他就做 research。 他说我了解了，你为什么不快呢？因为人家是用汤匙划水，你用筷子划水。三根正在划，人家汤匙噗呜噗，所以没有关系，我给你造个鸭鞋。那么穿上去就可以了。他果然上去穿了鸭鞋，他也知道没问题了，对他也有信心，下水啪啪快多了。 那么包队就走了，过一阵子就看到他了，你怎么又在这里？他说我是快了一点，不过还不够快，怎么差那么零点几秒啊？他说啊，那是不好意思，两次都不行，这是免费的哈，我给你做一点就好了哈。啊，这个，那么他就回交，哎，几天都出来了，他说研究出来了 ，blue dynamic， 你机关挡风嘛，人家那个 blue dynamic， 所以你会做一个鸭帽就可以了。结果这个鸡戴了鸭帽以后，正好过来很快了。过了一阵子以后，这猫头鹰又看到他在那里吃蚯蚓，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他说呢，我还是当鸡吧。为什么他会当鸡？因为他鸡性不改，因为他就是鸡，他可以学像一只鸭，他到底不是鸭。因为你可以学得像基督徒，可是假如你生命没有改变，你自自叨叨要出去了，你过完瘾，诗歌听腻了，你就出去了。所以你必须做什么？你必须生命有改变。所以马丁路德讲得很好，他说到底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一种生命呢？真正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他说 Be reborn in your spirit， 你的灵要整个的改变。 Be reborn in your spirit， 基督徒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生命被上帝全部的改变，生命被神改变以后，你发现你的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做一个很大 不同的改变。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属灵的人关乎属灵的事情，他这个生命被改变以后，他对事情看法有不同的角度的看法。你知道人了解人的事情，狗了解狗的事情，猫了解猫的事情，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怎么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个爸爸回来了，然后就回来，有孩子还在外面踢球，妈妈去接他，这爸爸回来先看报纸，那么他家的狗就来了，啊，反正他几天开始摸他，跟他玩一玩，玩一玩，都报纸今天还没有看股票涨跌，还不知道哎，他就再没有手去摸他了，他用脚摸他，对不对？对狗来讲，手摸跟脚摸是差不多的，只要有东西摸就好了。你一摸狗就躺下来，哇，好舒服哦，用脚摸也可以，不管在脚穿什么鞋子都没有关系的，他就你就摸吧，他就很高兴，就儿子也回来了。儿子回来看他狗在跟爸爸打架，一下把狗赶走了，对不对？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脚摸他，儿子马上就打爸爸，告状给妈妈讲，妈妈爸爸用脚摸我。 What's the difference？ 手摸跟脚摸，狗是没有差别，人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人的灵，他了解人的事情。但是当一个基督徒有上帝的灵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了解上帝的事情，他的轻重取舍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他宁愿做一些牺牲，他不会去做一件事情，这是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一个基督徒是真的 reborn in your spirit， 而且不但是 reborn in your spirit， 一个基督徒会怎样？第二个 be rebuilt your thought， 你的观念会有改变。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讲我们知识思念怎样更新变化，整个思念都变化。罗马书十二章心意更新的变化。所以基督徒，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什么？他整个人他的心思意念，他对事情看法完全改变。可是就这样的改变，他影响了世界，可能在影响世界当中你可能不清楚，可是确实有影响。每次的那个教师节，我在收音机上听了两次的样子，就讲到那个 Mrs. Thompson 的故事。他是很伟大的教师，他故事怎么一回事情？这个基督徒的老师，他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情？因为他五年级的那一年，他刚在那个学校教书的时候，他当过这些老师，他第一次上课就说了一个谎话。他说什么谎话呢？他给全班同学讲说，我爱你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这句话。那事实上这是个谎言，因为他看到后面那个 Ted， 他就已经不喜欢他了。 Ted 是典型的坏学生，上课以后才进来，坐在那里斜的，头发乱乱的，脸上脏脏的，衣服皱皱的，然后就闭着眼睛，老师教什么他闭眼睛，老师一看就不喜欢他。他的 professional training 就这个是不好的学生，可是他还讲了，我喜欢每一个人，都像这每一个我都同样喜欢。那么他的职业的这种判断是对的，以后每次小考 Ted 都考零分， 所以他改考卷很简单，泰德一定是最早教的，他在底下一抽画个零就结束了，零点一秒一题啊，一个改完。那么他就预测这个孩子永远不行了，他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个九月开学，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就有期中的礼记五，对不对？那么他就想看看，就是说到底这个人以前老师怎么评价他，但他是已经知道怎么评价了，不仅以前老师怎么评价他。当他把这个以前孩子这个、孩子卷宗递给他作为看的时候，他非常讶异，发现一年级老师给他评价说，这个孩子品学兼优，态度活泼，乐于助人，非常好的学生，我以他到班上为荣。哦，他怎么会这样事情呢？他在看二年级老师评价，他说 Ted 的妈妈得了绝症Ted was troubled。 三年级老师说 Ted 的妈妈过世了，Ted 跟他爸爸有冲突，他爸爸娶了一个妻子，他不想回家。这孩子 he is in trouble。 这老师三年老师四年老师说 Ted 已经完全放弃了，他不准时上课，这个孩子已经走向一个灭亡没有希望道路。他是五年级老师，所以这个这 Jim Thompson 这个老师看了以后，他知道原来一个孩子，你看他如何的背后有些故事是你不知道的。这基督徒老师就觉得非常忧伤，他说他给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怎么来帮助他呢？我怎么来帮助他？他架不出一个通人，他既然尽量的对他好，这孩子他不会领受，他一上课迟到来还没有讲解散他就走了，每次考试都是零分。所以这老师非常忧伤，他给神祷告，给他机会，以后的机会了。小孩子上课到十二月，上到十二月十六号左右才结束。走以前，他们送老师一个 Christmas gift， 有些带水果篮，有些带东西来给老师，父母都准备。哎，因为这个老师对这个 Ted 态度蛮好 ，Ted 对老师也不错，所以在那一天 Ted 带礼物来了，放在牛皮纸里面，牛皮袋的里面，然后大家众太跑来前面，啪，我硬啊。那么这个老师，美国老师是当场就打开了，就他送来之后，学生看了吓一跳。那么他老师把他打开的时候，就把他拉出来了，拉出来一个项链，你上面找了几颗石头，拉出一半瓶香水。那么学生看到这个笑啊，就在那笑他。老师说你不要笑，这是很宝贵的礼物。老师就把项链当场就戴起来，然后就喷那个香水，就喷了。然后老师就解散了，解散的时候呢，大家走了 ，Ted 没有走 ，Ted 每次都先走的。那一天他没有走，他跑到老师前面讲了一句话，他说：“老师，你今天闻起来就像我妈妈一样。”Ted 讲完话，转身就走了。这老师没有办法，坐下来就哭了几个小时。他在那之间有个观念进到他头脑里面，他说。从今天开始，我不要教数学，我不要教英文，我不要教社会科学，我今天开始我要开始教学生。就是那朋友，你知道认为教数学、英文、社会科学跟教学生有没有差别？有差别的，一个是把知识往下灌，问你会不会接受，一个是因材施教，我在乎你这样一个人。这个老师心里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当他一开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配等式一定要留级，因为上学期起步就是 S。 后来在这当中呢，他就跟 Ted 讲， Ted 先被留下来晚一点。 Ted 说好啊，老师给 Ted 讲一句话，他说 Ted 你是个好孩子。 Ted 没有听我跟他说好孩子，他说 Really？ 他说是，我太喜欢你了。 Really？ 他说你可不可以哈，你明年我还是教五年级，你可不可以留下来帮我一年呢？ Ted 说 Do you want me？然后说是啊是啊，不过你帮我什么呢？每次下课的时候你就帮我怎么样，帮我整理桌子，每次老师都是一排椅子，排二十几张椅子，很辛苦，哎，帮我背着，帮我擦黑板不好，但是 I have to do something for exchange， 我跟你什么回报呢？我就呢教你读书，那我跟你读一个小时书怎么样？就特别想一想，你好玩在没有地方去，其实没有孩子喜欢他的 OK。 所以这老师呢就跟他交换，每次下课 Ted 是怎么样，就把摆椅子，学生走了，他的摆椅子，老师就在那里把课摆好，从二年级给他补习，直到他的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就名列前茅。 结果事情就过了。Ted 上了初中，顺利上了初中以后，他就给老师写一封信，他说 Mr. Johnson Thompson You are the best teacher I ever had。 事情就过了，过了三年他又收到一封信， Ted 继续说，老师我已经高中毕业了，我要进大学了，老师 I still want to tell you You are the best teacher I ever had。 结果又过了四年，又收到一封信，他说老师我已经大学毕业了，I want to let you know the best teacher I ever had。 又过了几年以后就来了一封信，就已经不是那么短了，已经很长的一封信了。 Ted 给他写了一些话，后面加了一段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老师我要结婚了，我可不可以跟你一个要求，在结婚那一天请你来坐到妈妈的位置。后面署名 PhD MD。这个是 Ted Stafford 的故事，你想这个老师去了没有？老师去了，带着妈妈的项链，跟他妈妈的香水，这是个真实的事情。这我想讲一个基督徒生命到底怎么回事情呢？ Rebuild your thought。 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上帝把你的思路，把你的价值观全然改变过来，你观念在那一个转变当中，你一生就跟着转变。这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主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单单的今天是上天堂，天堂你去做什么？假如是一样的凄惨，没有任何改变，那么你换个地方有什么用？但是你的信仰不是仅有停在这里。马丁路德又说，一个人真正上帝面前相信的一个人，他是 refocus your emotion。你的情感的牵动已经被东西改变了。你看我们这群人活到现在，我们很少为任何东西哭泣，我们唯一哭泣的是我们遭到人家的轻视的时候，我们英雄泪人前不流人后我们流，我们地在哭泣的同时，我们地下心智，我今生一样有机会给你好看，这是我们的哭泣。我们在哭泣当中带着怨恨，但是真正成为基督徒牵动基督徒的这些情绪的已经不再是怨恨的东西，他所牵动的是神在意的一件事情。我也是在最后再讲到讲完道的一段时间，这个有个执事带我去 San Francisco、去逛那个 Chinatown， 那么我就去了。我在 San Francisco 之后，他介绍这个介绍那个，我都没有很深的感触。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哦，这些人，你看那个人哈，穿了一个半长不短的裤子，人非常消瘦，中国人走路有点奇特的，都是弯着腰的，然后就提了两个塑胶袋就往前走，不是一个，是两个，几百个人，同样的表情。我在想，上帝，这些人走到哪里去？什么事情牵动你的心情呢？那有一次发生一件事情，在印度有个麻风病院当中，有个传闻出来，因为麻风病院当中有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护士，非常非常美，美到的地步，你知道印度这个地方曾经做英国的殖民帝国，英国是统治那个地方，是那个地方，那么这里有消息传出来，说那地方有个英国的护士非常漂亮，在那洗麻风病人的脚。那么这事情进来以后，有个记者就不相信这个事情，哦，哪有这个事情，有人这么漂亮一定是不行的，这些老修女啊才去，怎么可能会有漂亮女孩子去？所以他就去打听去采访这个消息，他还在讲说我不相信有这么他们讲那么漂亮的人，可他不用讲。那他进到医院的时候，他站在门口的时候才能看见的，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蹲在一个孤瘦的这个印度人，这个麻风病者的前面，戴着手套，用水在洗他的脚。他说：“我一直也忘不了有这么美的一个图画，怎么会有人做这个事情？这倒是一个事实。”所以他就耐心的等着这个女孩子把水都倒了以后，把手套脱下来以后，他就冲上去，他说：“小姐，请问你是某某小姐？”我说：“你怎么认识我？”啊，他说：“你知道你是艳名远播啊？”他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今天专门来采访你。”他说：“我看你是他们所说的漂亮，还没有我看得漂亮。” 他说我都不懂一件事情，像你这么漂亮女人，你可以在这个娱乐界发展，你可以在任何的大事业上发展，你为什么要到这个贫贱的地方来洗这些没有人要的人的印度人不要的人的脚？他说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一天100万英镑我都不会做的。这个小姐给他讲一句话，他说你讲得很好，因为我一天一百万我也不会做的。他说你为什么做呢？因为上帝爱你跟我就跟爱他们一样，所以耶稣在他也会来，我戴着手套触摸他们，耶稣是伸手触摸他们。你去看圣经，他说我会帮。所以到底你一生当中你是否牵动你的心情，你的 emotion， 你到底的投资的方向到底在哪里，你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你要做好好的事。耶稣基督带给你的生命不是一个平凡的生命，耶稣带给你那个生命是一个超凡的生命，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得到，连你自己都讶异的生命。你心情的牵动，你理智的发展，在那个崭新的耶稣说新造人新造的里面，是完全你不能想象的生命。可是这个东西必须你接受耶稣基督，你才会明白，你隔山观火你是看不清楚那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就你亲身经历的时候你会明白这是怎样一件事情。马天禄又讲，他不但是这个样子，他说他 redirect your goal， 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的一生会很大的转变，你的目标会不一样。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有些朋友今这一天来跟我谈，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从一个牧师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一个政府的公务员不当，一个教授不做，去当神棍，你看。所以很多人就很有兴趣，就很多人就推想，我大概混不下去了，中年危机啊，所以当牧师。我告诉你，现在把一些私人性告诉你没有关系，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其实我下来做，我以前1994年就牧会。但是我一直是坚持当牧师，一边做牧师一边教书一边在政府上班，而且在以前还教过两个学校。但是后来为什么放下来了？为什么会放下来？这心路历程的造型，我不是不想做牧师，因为我不敢做牧师，因为我觉得牧师这个职位呢是非常高超的，是神的仆人耶。我打可以，我不够资格做牧师，因为我知道上帝所要的是怎么样，是没有瑕疵的公牛。你们注意看利未记的献祭，我们基督徒今天都怎么样？最不好的给上帝啊，已经不行了，上帝把门都关了哈、啊，只好做牧师，不然做什么呢？不然大学考不上啊，只好去读神学哈、啊。那我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我观念上帝要的是最好的。这我儿子现在24岁，儿子其实他长得是很好，跟你讲，电影性见得他漂亮，身高6尺。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那么他现在在读研究所，那么他在大学3年级跟我讲过，因为他是教育团契是学院传道会的主席 President of Campus Crusade， 然后有一天突然就冒出一句话出来，爸爸我想去读神学。我说你读神学不反对，但是我只问你一件事情， Are you the best? What does that mean? 我说你前不发出后不发电去读神学一定念 break。 我说 God， 上帝不是 God she can， 你晓不晓得？And yet you prove you're the best. Don't serve the Lord. 我跟他讲，他记住这句话了，所以他就去研究所啊。他在政府机关，他晚上政府给他出钱，他就读研究所，他就读。那我是同样观念，我要跟你们讲，我不是轻看任何的牧师，我没有，我只把个人观念跟非基督徒告诉你，上帝所要是最好的。所以我在这个情况里不敢做牧师，因为我不是最好的。那我也不够资格服侍他，所以我只能打。人家叫牧师，就什么叫做弟兄也好，我都不管他的。那么我就做教会就开始增长，我开始进去的时候87个人，好像是小孩子35个，好像是这个数字。1994年1月2号，以后教会就增长，一年受洗几十个，多的80几个，少的50个，我们就增长。因为是大学城，流动性很快，教会就增长。我有点应付不来，年纪也大了，要到那里讲道，我有点受不了。我一直自己不敢放下来，一直到什么时候呢？2007年5月，我得了一个专业成就奖，叫做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的，纽泽西的州长发给我的，然后参议员也给我一个奖， 我拿到这个奖的时候，放在我的桌上的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 What is next? 突然有一个话到头脑里面闪出来 Now you're the best. What does that mean? 所以我五月拿奖，我十月就提出辞呈。人家以为我要跟 Whitman 到 EPA 去了，我说 No, I got a more promotion. 他说真的，你跟 Bush 去了吗？我说 No, 他说你要去哪里？我说这些人我都不想去 serve, I'm so hired. 他说 What's that mean? 后来原来他说我去做全职牧师了。他们正在讲叹息，太可惜了，你这种人才去当牧师。我说 What's that mean? 我说这是一个最高的辅导， Never be the best.你问我现在后悔不后悔 ？No, 我不后悔，我也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了。既然他不嫌，那我就不客气嘛。我是这样成为全职牧师的，所以你要了解自己，你的人生观、你的 goal 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上帝到底要我做什么，而不是怎么样，到底上帝能为我做什么。一个基督徒，你真的被神得着，你生命开始有大的转变，不但是有很大的转变，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讲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人真正从事的生命所带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马丁路德又说了，他说 Reproduce your life in others。 你一个基督徒，假如是真的成为基督徒，你一定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新的生命。你知道生命或是不是真的生命，这中间差别到底在哪里？是 reproduction。 我记得我小时候这个礼堂上面都挂了一条一个帘子，我以前都不太注意的啊，也是去看就记得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具体之生命。有没有看过这个？以前都不懂，以后就知道原来是叫生命。生命跟没有生命的差别是吧？所有的生命都会 offspring, 你们同意吗？但是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没有 offspring 的。我有一次在教会讲一季的主日学，我跟师母讲，因为我常常跑，师母要接着讲。那么我们讲那次叫基督化家庭，那么讲了以后呢，有弟兄很受感动，就悔改了啊，就悔改了，就准备帮太太忙。有一天早晨，太太带孩子出去踢球，他很早起来，平常这个先生没有睡到日三竿不起床的一个人，那天很早起来了，帮太太浇花，太太很喜欢帮太太浇花，哇，太太回来看到他们浇花很快乐哈，在进到整个那个路上在开进来的时候，就是他把这花浇完了，就浇旁边那个盆栽，就浇浇浇，太太从车子下来就问他一句话，他说你在做什么？我帮你浇花。太太说这是假的啦，哎，这不是真的啦。假的，他去摸，真的啦，好，他继续教，他是假的啦，啊，太太他气得没有话的，他来给我讲，后来我就告诉他了，他说你想想看，这在我们家里多久了？哦，四五年了。他说你看他开过一个新的花吗？哦，没有，哦，假花，这塑胶了，他做的太像了。但是今天有多少的塑胶基督徒？怎么样？我称他为 plastic Christians。几年也没有生过一个塑胶的牧师，是每个礼拜浇花，他怎么也不生啊。但是马丁路德说了这句话，他说你这个基督徒吗，你会一定会 reproduce your life in others, 一定会的，不管有没有成功。连我那个小女儿，十几岁的小女儿都会带人到我们的 youth group 去，然后这个带人到 youth group 那个进了组以后又带一群人进去，他一定会不断的产生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很活的一个生命。我在最后还几分钟告诉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偷袭珍珠港，你们知道那个偷袭珍珠港那个总指挥是谁吗？张总就是大的那个，真的攻击队的那个偷袭者的那个领队是烟田美金雄。 Very interesting, 烟田美金雄后来成为一个牧师。他的 story 是怎么成为一个牧师呢？是这样子的，他这个人呢，有一次在菲律宾的俘虏营当中，他看见有一个小姐对日本兵，日本兵是俘虏，他对着日本兵都很好。那么他们日本兵人就讲，他说哦，这个 Margaret 啊，这个 Margaret 这个人叫 Margaret Colville 啊 ，Colville 这个人对我们很好。他们说哎，这个人一定有日本的血统啊，那怎么可能对我们很好呢？ 所以这一年美金小的进不住，就跑去问他了，说小姐，我想问你的私事。他什么私事？然后他说，我想问你啊，你跟我们日本人没有渊源。他有啊，啊，难怪嘛，对我们这么好。他说，请问你对我们有什么渊源呢？他说，我的父母都是宣教士，在菲律宾传福音，都被日本兵杀了。他吓一跳，他说，我们日本兵杀你父母，你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呢？他说，就是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死，也为你们死，我父母为你们死，没什么的，耶稣基督爱你们，我仍然爱你们。这句话把印在心里面去的时候，到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这岩田勉吉熊到外面做一件事情，就买一本日本的圣经，以后天皇去给他写了一封信，要请他做日本总部的参谋总长。他给天皇回了一封信，他说，岩田勉吉熊从今天开始不做任何的夫人，只做上帝的夫人。他称为牧师。为什么生命被转变了？因为有个人叫做 Margaret Colwell， 这个人他的生命塑造了上帝的美在他生命当中，以至于这个生命就影响这个人生命。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生命，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些事情。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我也记得很清楚，也跟你们分享一下。以前有些眷村台湾在大陆的时候不是打仗打败以后就应该叫转进也好，叫败退也好，你怎么说都可以嘛。反正就到台湾去了。那么到台湾去，他住在眷村当中。那么有一个人跟他太太之间处得不太好，为什么东西处得不好呢？为了一个收音机处不好，因为以前没有电视看，收音机是唯一的娱乐。太太老是喜欢听流行歌曲，这先生老是喜欢听新闻、听时事，所以这收音机转的都快坏掉了。一个转过来一个转过去，老是为这个争吵，你老是男生的接电说好听切了几百次了哈，那大家说就是爱听，他就转回来先生真是气啊。有一次就在一个礼拜五的晚上，这先生下班了听时事听得正在高兴，正在发现事情非常重要的事，太太从外面跟人家讲完话回来，听到这个时事啪一下子转到男生的接电，结果先生气啊，太太也跟他吼，先生好气啊，这种女人跟你什么好讲的，脚踏车牵着就出去了。以前就骑脚踏车嘛，那以前都知道住在这个眷村外前面是公园，那么以前在旁边有个教会有个教会，那么他都知道要先过街比较安全，对不对？那走进教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他到礼拜五都有聚会的。那天人还特别他没有注意到，他就脚踏车那天心情很不好，忘了既然车子很多那就算了， 就顺着教会这条路就走了。他顺着教会走的时候呢，你知道台湾这些人拉人进教会的方法不是请你吃饭，他们很有技巧的，怎样拉你？他们请一些高中女生穿着校服，都是很好学校的孩子，就像你女儿一样叫老人就像女儿一样，每个人就说先生起来听福音，起来听福音，一个女孩子围着你那你要闪他，就是闪一直闪，他已经设好了，闪到快要到那个教堂旁边的时候，一个老人家抓紧的指着龙头，欢迎你就进去了你怎么走不进去呢？那看起来就像你爸爸，你还敢不进去吗？就进去了，那天被抓进去了，抓进去他想也好了你找老大人都好谈在这里面休息一下，他就进去了。他到进去里面去了，没有想到那一天的讲员非常的好，他那一天第一次明白基督教信仰是神爱世人，立在明白他是罪的，那一天他在那里信了主，就这样信了主。信了主回来以后人就不一样了，心情非常轻松，骑着脚踏车回家就唱着圣诗回来了刚刚学那几首圣诗，哇一呼太太一听就正担心丈夫没有吃晚饭，现在十点多回来了，一定跟我有瓜葛了，看他唱个歌回来，糟糕了，赶快把那个台转回新闻台然后就假装不知道回来，先生说哇呼呼呼就唱歌唱回来，太太就看着他看什么反应没有，那先生轻轻的新闻啪就转到蓝色街灯了，那太太就在讲了，没关系的，你听不听很多了，没什么好听的，你听啊，先生不用不用，你比较需要这太太就注意了，下面几天没有跟他争吵，开始有点怀疑，这个人每天这么快乐一定有外遇这个是怎么样罪恶感，你看男人有外遇对太太特别好了 有罪恶感。结果他就开始观察，就看礼拜天的先生一到早上吹口哨、打领带啊、穿西装啊。他说：“你去哪里？”“哦，我去你不会去了。”“我怎么不去了？”“等一下，我他穿旗袍啊，他穿漂亮，我跟你去。”“哦，你要跟我去？那你说的咯。”“哦，就这样子。”太太第一次进了教会，就每个礼拜都去了，又是新人组。为什么这个太太会改变？因为她看见她先生生命的改变。传福音的秘诀不是请演讲员来，传福音的秘诀在乎你我们这群基督徒是不是像个基督徒。上帝给你的生命是个实在的生命，耶稣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愿意不愿意这个生命今天成为你的生命？你跟上帝的拦阻到底是什么呢？乃是你的生命当中有罪的存在。你上帝是圣洁的神，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只要你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就在今天你的生命全然的改变。你整个一生从今天开始你会发现全然不同，可是你必须接受，没有人可以强迫你，没有人可以在那里说服你，但是你今天向上帝回应说上帝有愿意的时候，上帝今天改变。这是基督徒的定义，基督徒就是有基督内住在里面，去小基督徒，小基督，这叫基督，有上帝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因此而改变，不是有宗教的改变。是问题说你愿意不愿意？我现在做这个祷告，还是同样的祷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跟我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主啊，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你改变我的生。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我不知道这几天我相信你们有一些人跟我做一些祷告过。大会就有个要求，就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在这几天曾经跟耶稣基督做祷告，你已经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他们很想来帮助你们，也给你们一些东西。我可不可以请这一些人现在把你手轻轻一举，让我知道一下，所以大会可以知道有没有人。好，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这个是你个人的事情，看到了，谢谢。还有没有什么人你曾经跟神做祷告，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而且你是在接受耶稣基督？只要有的话，你大家都低头说，你把手轻轻一举，我为你祷告，因为大会想要知道还有没有人跟神说我愿意的，接受过耶稣基督的。还有没有？假如没有的话，你现在愿意不愿意跟神说我愿意的？还有没有？我想大会给我要求我也做到了，那么我想你们等一下，你们这些牧师们知道你们跟他联络好不好？现在我要为大家做个祷告祝福。恩典的主，求你恩待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主，我们相信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不好意思举手的，但是跟你做祷告的，主啊，你已经听见了，你也看见了，主啊，求你恩待他们，主啊，因为这个崭新的生命就在今天里面，主啊，你要把属天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说我们当中还有怀疑还有犹疑的，主啊，你软化他们的心，因为你来到世上的时候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你全然的爱他们，主啊，愿你的爱真的是可以摸着他们的心，主赐福于他们，愿他们很快跪在你的下，主啊，为这个大会向你祈求，赐福每个教会，愿他们在你面前蒙福。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